感谢主啊，一个欢乐，一个充满恩典的时刻，有这么多的弟兄蒙应允，蒙祷告的应允，感谢主。现在是读经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请打开圣经或者看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诵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十一章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1-13。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请大家铭记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谢谢。
弟兄姐妹午安，谢谢苗建弟兄刚才给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啊，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先一同有个祷告。耶稣，你在约翰福音里边说，那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那个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都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主啊，今天我们也求这个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晓得他在圣经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每一句话神说的都是安定在天的。主啊，我们相信这个神的旨意一定会行驶在地上，如同行驶在天上。主啊，首先就是让我们这一群已经是他神儿女的人，我们先打开心来迎接神的话语，迎接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愿今天耶稣基督在这里得到所有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记得我们在灵修的第一天啊，我们小组都有分享的时候，大家对第一天的灵修的经文啊，我想大家都会发生一点点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因为第一天经文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是在约翰福音15那里说的，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呢，我也常在你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常在我里边呢，我的话就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祈求的，祈求就让你们得着。那这句话讲完以后的话，我们下面的小组里面大家一定有议论纷纷啊，因为有的人说，我在这么多年做基督徒，我发现不是所求的事情上帝都是应允的。上帝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答应我的事情呢？于是他还拿出一个，拿大家都知道，拿出一些证据来，比如雅各书里面说到，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但另外一些人呢，也会说，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凡出于神话语的，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那这个地方，难道约翰福音15耶稣讲的是一个谎言吗？我在想，不论我们结果如何，我们辩论的结果如何，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带一个诚挚真诚的心去开放自己，去经历神的话语。这一周已经是第五周的开始，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啊，每天在主里边去与神同行，来灵修这一个整个材料的这样一些东西。如果说我们在上帝的中间，我们的确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不了解的地方，我们到底是用一个怀疑的心去把它放下，还是我们用一个求索的心去真正去了解上帝你在里边怎么来告诉我们？这些话语都在圣经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去理解？我们需要带着什么？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聆听，并且要在实际的生活中间要慢慢的去与他交流，与他祷告，然后我们才真正从神里的话语里面直接得来这些能力。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关键不是我们像别的宗教一样 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事情都要求神的保佑。我们信仰的观念就是我们所怀有的信心是不是跟我们所听见道可以调和。什么叫跟所听见道调和呢？就是说神的道住在我的里边，然后我明白了，然后我回应了，然后我去行动。这是信仰真正的关键。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里再次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两句话的话实际上不是一个平行句子，不是说哦，所望之事就是未见之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两个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讲的基督徒，我们讲的信心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的心里边已经有了实底和确据。确据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常常唱的一首歌，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那么什么叫实底呢？那实底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今天我们所有人用的照相机都是数码相机了，但以前用的是光学相机，那所以它照出来以后，那么要放到暗室里去冲洗，然后就出来一个底片，底片然后再放大就才变成真正的照片。那照片就可以说是我们要所望的事，我们所未见的事。但首先我们先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底片，这个底片就是这个实底，就是实底。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说上帝的应许已经像那个照片一样已经在那，但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的心里说，神啊，你已经给我心里有一个确据，有一个实底，就是那个底片我已经看到了。我看到底片的时候，我知道将来有一天上帝这个照片就会放大出来，让我们所有人都能看见。这就是信心。所以这句话就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们怀着什么样的信心就有什么样的回应。所以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我们的信心需要不断的突破。所以我们昨天我们所听的所有的Rick Warren 的信息，他讲的就是如何来突破祷告，突破我们的生命，突破我们的信心。那也许你们在小组，我也到小组里面去，那小组里面有可能在讲哦，这个突破是我生命中的某一个点，某一个方面啊。那么有的时候好像感觉到还很抽象，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到就是哦，我自己想这么去做啊，有的人说我可能不想这么去做等等，心里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那就是寻求祷告的突破，我们应该讲上帝要我们一直去做，但是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机遇说我怎么来寻求突破。那今天我们所要证道的经文就是说，主题就是当上帝说不，在这个时候你如何寻求祷告的突破。这很真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的地方，我们跟神去求了，但神说 no， 神说不，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转身离开神呢，我们还说哦，神啊，你的我有些事我不用跟你去祷告，因为你不灵，或者还是说神啊，我还愿意按照信心去等候，或者等候你给我的回应。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也就是说当上帝说不的时候，你如何寻求祷告的突破。在这个希伯来书刚才讲的十一章一节之后，就讲到了很多历史上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怀有的信心使他们在盼望将来和这个评估现在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他不一定一帆风顺，甚至更遭遇磨难，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放在那个将来的上面，所以他们对现在所处的处境，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看见。也就是说，当他的经历了各样不同的艰难的时候，他去看上帝的手如何去带领他。这不是一个信仰不坚定的人或不确定的人所要确定，信仰不确定的人只是享受今天所有的生活的东西，他没有想到当今天我得到这个东西，上帝是要我在将来的时候要做一个更大的一件什么事情，或上帝有一个什么样的指引。这就是我们当我们的信心不够，信仰不准确的时候，没有清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但是上帝说你要使你的信心突破，突破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今天不论我们所处的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的手如何在引领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同分享的。但是另外一件事情要澄清的就是说，不，上帝在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凡你祈求的都为你成就，这句话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上帝说，今天我说 yes 是垂听你的话，我说 no 也是回应你的话。无论我们什么样的祷告放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都有一个答案给我们，这就是他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来看一看，当上帝跟我们说不的时候，上帝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面来吸引我们，引领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要管教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所有的人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都是因为罪的缘故，都是要解决罪的缘故。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所要信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要今生有盼望，乃是我们在来生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他那个荣耀。所以我们最终要解决的事情就是罪。如果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坐到我们这地方，我们说只是为了啊，今生我的生活如何的丰盛，我不考虑来世的事情，我们听过这样的事情啊，不考虑将来的时候，不考虑那个死后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你不一定要信这个耶稣基督。因为其他宗教没有去跟你说罪是我们人生中间最大的一个障碍。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仍然在罪的事情上面，我们仍然要去处理。不是说耶稣说我今天为你死，你接受了我，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从此就没有罪了。我们哪一个人敢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我信耶稣基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罪了？如果我们能敢说这么去说的话，我们本身就有罪了。所以上帝第一个说不的原因是他的管教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在新约书院里面常常讲到有二十多种罪啊，我给大家可以读读，什么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恶毒、忏悔、淫乱、污秽、恼怒、愤怒、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不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很多很多的罪厉害了。但如果这些罪我们仔细把它归纳在什么地方呢？都是我们自己私欲的罪，都是我们自身的私欲。这个私欲让我们跟神之间有阻隔。所以我们在雅各书1:14-15啊，那地方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试探。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私欲啊，就怀成了一个胎，然后这个胎长大了就变成罪，罪再长成就变成了死啊，私欲变成了罪，就生下来以后，然后长大就变成了死。所以他把私欲、罪、死放在连接一起，那最终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私欲，就是我们的私欲。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没有，都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愿意多吃多占啊，尽量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啊，甚至可以毁坏别人的名誉啊，占别人的便宜啊。我们都知道有个小故事说，这个两个人啊在山上就行走，突然看见远远的看见一只老虎，于是有一个人赶紧把自己的鞋就换成了跑鞋啊。另外一个同伴就很奇怪说，你为什么要换成跑鞋？你也跑不过老虎啊。但他说什么？他说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常常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我们常常还会损坏别人的利益，这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能还经历过这个就是自己的企业单位分房子啊，分福利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人性最丑陋的时候。先想想看，就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拼命自己要得到，如果自己得不到的时候怎么样？我也让你也得不到。特别是跟你差不多这个资历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把他拉下马去的，这就不信主的人性。那当我们信主以后，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要怎么样？要爱人如己，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慢慢怎么样？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就是说，哎，我们不要去妨碍别人的利益，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关顾别人，还帮助一下别人，但是在我们的信心里边，我们常常就把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还收得好好的，还收拾好的。这是什么？这还是我们的自私的罪在我们里边啊！我们可以自己好好去想一想啊，好好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不愿意出来做侍奉，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开放家庭，为什么呢？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去查经、去祷告，是为什么呢？我不愿意奉献，又是为什么呢？我不愿意向别人认错，或者我也不愿意饶恕别人，这个都是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代求， 也不愿意关爱别人，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再有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在工作中在侍奉中我不愿意跟意见相左的人去合作，这都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想想看，就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心里仍然有那一块自留地放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不愿意别人去跟我一同去享用。这个正好就是跟圣经的真理是违背的，因为耶稣说凡跟从我的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耶稣就亲自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榜样啊。所以在腓立比书那里讲到，他说他本是神，但是他不把自己跟神作为一个同等的地位啊，他是反而是把自己全部的给放弃掉，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能力就放弃掉，然后变成一个奴仆，甚至是一个人的样式。人的样式不仅是人的样式，他还怎么样，还谦卑以至于死，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成像罪犯一样死。也就是说神是从他最高的，耶稣基督从他最高的荣耀的宝座上一直降到了最低的地方去，舍己。耶稣是这样，老师是这样，我们的主是这样，实际上他叫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要舍己跟随神。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很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世界就常常在吸引我们说，哎，你要有你自己啊，你要有自己的人权呢，你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啊。我们所以是世界上的跟我们跟主在跟我们一起在争夺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是一个追求敬虔的基督徒的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里是很有挣扎的，是很有挣扎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周围人的事情，我们心里在挣扎，哎呀，他本来比我差多了，现在怎么变得啊？公司也比我做得好，他现在家庭也比我收入好啊，他这个孩子也做得很好，我在这个地方，哎，我做这些事情，我星期天，他星期天带着孩子出去玩去了啊，去哪去旅游了，我在这地方来到这地方敬拜耶稣，哎，我怎么过得不如他呀？所以就开始你评价你的现实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有很大挣扎。但另外一方面，圣灵又在跟你说，你要舍己，你要跟随我，你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所以凡是一个想去追求耶稣基督过这个敬虔生活的话，他心里一定有挣扎的，一定有挣扎的。那么在这挣扎中间，我们要想的一件事情，就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啊，哪有儿子不被父亲所管教的。这是个很大的经文，也是对我们应该有安慰的经文。所以我们可能深深很多父亲是管教我们的啊，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管教我们。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没有几个说是你恨你父亲的，除非这个父亲的确用了很极端的方法，可能对你有了很多伤害。但通常来说，你都是感谢父亲的。因为什么？因为父亲在实行管教，是把我们一些不好的东西给管教给挪走。但是何况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万灵的父，他更用他更美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被管教，我们是感觉到很难受，我们有很多挣扎，甚至我们都不喜乐。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是父在管教儿子，因为他把我当做了儿子。所以舍己的反面是一个自私，是罪。因此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种私心私欲都要交出去啊，像加拉太书讲的，把老我要钉在十字架上啊。同样这个说，上帝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凡不属我的怎么样，神就修剪剪理干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有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的时候，神常常透过管教来修剪我们，来修剪我们。那神透过的修剪是怎么修剪呢？就是上帝，你不是求我一些事情吗？求我挪走一些事情吗？但这个事情我就放在这个地方，就放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大家也都有很多经验，就是当我们的心，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求这件事情要挪走，但是这件事情永远都不挪走，但是你最后顺服下来，你说神呢，好，我就改变我。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艰难有的时候就挪走了，挪走。为什么？因为上帝他透过这个环境的问题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品格的，是要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的。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那里也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啊，那你说凡管教的时候当时是不觉得快乐的啊，因为我们所有被管教我们都不会觉得快乐啊。今天你们管教自己的孩子看看，哪一个孩子是高高兴兴听你管教呢？但是反会觉得愁苦。但只不过后来经过这样的锻炼以后，就生出了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当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就是说我们如果经历过，我们呼求过，上帝说 no 过，但是最终我们的人生的品格被改变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就是后面下半句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你注意古超圣本中间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在使瘸子最后一句话，使瘸子不致崴脚，就当说使瘸子不至于走岔路、走错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人这个身体有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时候，如果他要是按照他自己的角度去走，他一定会走成一个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走在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走歪，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的罪的缘故使我们的品格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走歪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腿脚再一次挺立起来，要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让我们瘸子变成一个正常的人，让我们一直走在上帝的心意中间。这就是上帝在第一个管教中间让我们常常来做的，常常来做的。那我们就说怎么来，那既然上帝这么来说了，上帝也用这种 no 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罪，我们怎么去回应呢？那第一件我们回应的事情，实际上在当时在耶利米书昨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怎么样要专心的去寻求。我们在讲自己的罪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同样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讲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罪的时候，常常是轻描淡写的，或者圣灵感动我们做一次做得很彻底很好，但是从此就不再做了。那耶利米书告诉我们怎么做，就是要专心的寻求。既然我知道上帝有这个指出了这个罪，我就要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向神去求，直到上帝帮助我把这个罪挪去。这就叫专心的不断寻求。而且专心的不断寻求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昨天你们大家看的 video 也都看到了，也就是说要禁食，或者在旧约里边说叫刻苦己心。你不仅要不断的祷告，长久的为自己这个罪祷告，还要怎么样？要刻苦己心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的话是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里边的啊。那这段经文大家也都基本上知道啊，在几个福音书里面都说到啊，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了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然后下来，他到了下面就遇见了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儿子，然后他的门徒在中间啊。那么他去问什么？就是这个儿子就是鬼附在他的身上，常常要毁了他。所以耶稣说，那他说我求你的门徒不能把他赶走。然后后来门徒问耶稣，哎，你怎么做到这个把这个鬼赶走？耶稣说这类的鬼非要用祷告、禁食祷告来赶走才行。那在这段话里边，马可福音记录的就更加的仔细啊。马可福音在这段话呢，他讲到了一点事情。他在这段讲的话，他耶稣曾经问这个，就是孩子在这时候在犯病的时候，耶稣就问了一下孩子，说他得这个病有多少日子呢？那回答说从小的时候。然后最后耶稣就跟这个父亲说，你若能信，再信的凡事都能。然后孩子父亲就说了一句我们常常祷告中的话，就是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或者说我信但是我怀疑，然后求主帮助。那耶稣就在他的信心中间给他加添了一个力量，然后他就怎么样就战胜了。那这句话的话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人复鬼了啊，这是我们常常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常常都看到的。但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群体里面不一定看见有鬼附在我们身上，附在周围人身上，但是这个长久的罪、自私的罪是我们从小就有的，这就是鬼。这就是我们要用长久的祷告、禁食的祷告要挪走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不足，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了，当我们还信心不足的时候，求神来帮助。那神就在我们这个信心的中间，他就加上了他的能力，于是我们的信心就能够突破，就能突破。当我们这个信心能够突破的时候，我们的身上的罪性就慢慢的在减少。所以今天当我们跟主不断的亲近，什么叫跟主不断的亲近？在主的话语里边，在主的祷告中间与主不断亲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信心有增长。如果今天我们拿个灵修的书，我们连一句都不想去读，我们怎么去讲信心的突破？ 完全不可能。但是上帝的确的的确确是用他说不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信心有一个更大的更美好的去突破。这是第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当神跟我们说不的时候，跟我们的祷告回应是不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说我们在罪上的这个问题是神最针对我们的事情。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例子。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当神常常跟我们说不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计划要引领我们的脚步。因为就是说，在我们做人生中间做有些决定的时候，可能不是在最中间的决定，那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对远处的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做一些近处的一些自己的方法解决。比如说，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公司，对不对？那我在教会里边，我到底是愿意做这个交通指挥呢，还是愿意做诗歌敬拜呢？如果我在这方面我都有恩赐，我应该做什么呢？还有什么，就是说我在什么地方我买我房子呢？我的孩子应该上什么大学呢？或者说这个我们年轻人慢慢的这个弟兄要娶哪一个姐妹呢？这些都是不主要是关系到我们罪的问题，乃是关系到就是我们可能看不清我们的计划。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计划交给神，向神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也说不，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给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计划。那么我们可以看箴言十九章六节那里说一句话，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箴言十六章九节我们常常会计划我们的道路，不错，我们基督徒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计划我们的道路，不要计划我们的工作，不计划我们的人生。在新约时候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就常常有一群人，这群人的话年轻力壮，不出去工作了，他们还用了一个特别属灵的理由，说耶稣很快就来了，我们现在还要工作干什么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边混吃混喝。那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还要专心的去工作，不仅要专心的工作，你怎么样，你还要去供给别人。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就从来没有累着你们哪一个人，我都是自己去辛勤的工作，然后来养活自己，还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全部交掉了，我什么也不做了，没有的。上帝说你还要继续你的人生规划，不错，但是把规划先放到我的面前来，让我批准，唯有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实际上我们很鼓励弟兄姐妹参政的，对不对？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经商，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在公司里边，你如果做得好，你就继续有很大的作为，甚至你也可以跳槽，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神在你的里边，你也在一个地方长久的去侍奉，一个公司长久的工作，但这一切你的计划都要放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引领。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人看的不长远，但神看的长远。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第一个，耶和华说，神说我跟你的不同。第二件事情，照样我的道路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是高过你的意念。第二件事情，上帝比我们看得更高更远，更高更远。我去年教会感谢教会让我有一次机会去这个马鞍峰教会就是这个华利克牧师的这个 Saddleback。我们去那地方，我进到他们那个 campus， 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个教会的这个区域，那总共是120亩地在加州很美好的一块地方，很贵的房子呢，周围那地方有120亩地在那地方那一次的话 ，Rick Warren 他讲的也是这个 hope， 讲的是盼望。那他就讲了他当初的原因，他当初1979年他跟师母这个毕业，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们的计划是什么，他们自己的计划是什么，到日本去宣教。因为之前牧师曾经去过日本短宣，也帮助当地一个日本的某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当时的感动就是说，我要去日本宣教。但是当他快毕业的时候，这道门竟然被关掉了。所以牧师说了一句话，说我 heartbroken， 就是我心已经碎掉了，我已经这么做好了，我在上帝面前祷告，神，你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给我挪，不让我去。当然牧师后来说， 感谢神，如果让他去日本的话，现在就没有马鞍峰教会了，马鞍教会了。所以后来的话，既然神说你这条门给你关上，所以他们再一次寻求。那于是他们又用自己的计划说什么？说我们要去南加州，但是我们两个神学生一穷二白，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说我们在周围，当时学校周围那些地方，我们去分享，希望有五个家庭起来啊，帮助他们在一年的在头一年里边能够开创教会，然后去做。那华里克牧师到了好多地方去演讲，没有一个家庭站起来支持他。那后来的话，如果我们按人讲话的话，是不是这件事情又是一个自己的计划呢？但后来神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说放弃掉去寻求这个财政的支持，直接去。所以他们两个人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开着一个优厚就到了南加州。他说那天正好是四点钟的时候，来到一个 Toro 那条街。那这条街上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经纪公司，于是四点半他们把车停好了，进入了一家经纪公司。这家经纪公司里面有一个人在那坐着，于是他就过去，他说我叫 Rick Warren 啊，我要来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但是我没有会众，我也没有这个 building， 没有这个建筑，那我现在急需的是什么？我需要找房子住。于是这个人就起来说一句话，说那看看我能怎么样帮助你。过了一段时间啊，过了几个小时，透过打电话，然后就得到一个 condo， 一个公寓住。那在这个公寓里面还给他第一个月免费，然后就进到这个公寓里住。那在临分手的时候啊 ，Rick Warren 就跟这个经纪啊来说，他说这个你有没有到教会去敬拜？人说我没有到去教会。然后他就告诉他，他说好了，你是我的第一个会众。于是过了一周，就是第二周的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是 Rick Warren 家两个大人一个孩子，加上这个经济的夫妻俩带一个小女儿，然后还另外一个人，就这么几个人就开始了第一次敬拜。直到今天，这个 Rick Warren 教会20,000多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做见证，特别是啊，我们父母师也都去过卢旺达，他们在卢旺达那地方真的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了以后，使一个国家翻转，上帝用了这个教会在这个国家做的这个很大的神迹的祝福。这一切都是首先起源于最早的时候牧师师母他们愿意在神的计划里边寻求，然后谦卑的顺服跟从他的计划，所以才会有了后来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果子出现。当然这样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啊，很多很多，他可以举几百个信息。他就讲一个更重要一个信息，就是说他预备啊，也是一个复活节，他预备第一次真正有教会租了房子要开始敬拜的时候，因为那个开始算小组的聚会，那要真正有一次聚拜的时候，那他之前的话，他们要去外边去买一些采购一些东西，采购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在那个 yard sale 的时候，就是那种外边啊，要卖了房子以后，要卖自己的便宜处理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啊，自己的房子的所有的时候，那他就去买什么？因为孩子很小嘛，他需要买换尿片的东西啊，小手推车等等那些东西。他说这些东西的话，总共要价多少钱？一揽子放在一起32.5块。我说我为什么记得住这32.5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就说在他的账上他知道没有钱了，没有32.5。所以他给人写这个，他星期六压赛的时候，他给人写的时候，他是凭着信心去写的。凭信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聚会，所以也不会有奉献，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快复活节就是有，他可能复活节也有，但现在是没有。没有的话，一张支票给别人就是跳票。但是他那时候他说我们就凭着信心写了，结果他说第二天他打开他的 mailbox， 就是那个邮件箱，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封信来。这封信就是当初他在上神学院的时候，他在一些教会不是跟人家请人家来支持他去来南加州来牧会嘛，来建立教会嘛，没有人支持。那么他在那里面讲到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老的妇人就听到这些东西以后，有一天这老妇人就问教会，哎，说那个小子哪去了？他说他们到了什么什么什么已经走了，已经去南加州了。那这个老太太就写封信，他说我听了你的讲道，我很感动，但是呢，我这个人是一个经济很贫穷的人，我没有那么多权来帮助你。那我现在呢，但是呢，神也等于是让我 愿意把我的某一点点来支付给你啊，看看也许这些能帮助你。所以牧师看完信以后旁边附这样一张支票，这张支票多少钱大家都知道，32块。所以当这个上帝有的时候说不的时候，跟 Rick Warren 两次说不的时候，但是上帝的旨意就显在了牧师的中间。所以今天我们不管哪一个教会，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三个半个教会可能有自己的问题，是每个教会都可能有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上帝的祝福你可以透过这些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上帝的心意里边，只有上帝完全的知道。所以当我们上帝跟我们说不的时候，像这个 Rick Warren 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属于不是在艰难中间，虽然对他个人来说经济上是有一个冲击，但是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体出现还是有很大的障碍啊，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我们难以去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们常常会说，神给我同样是这样一个计划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得了这个重病？为什么？所以耶利米书29:11-13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最后这个话的后面再说，就是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而且你们寻求我，若要专心的去寻求，就必寻见。所以就是说上帝跟我们说 no 啊，这个我们的祷告啊，求神把我这些灾难挪去，疾病挪去，但有的时候如果上帝说 no， 当他说这个 no 的时候，我们那个神不是要给我们降灾祸。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没信耶稣基督我过得好好的，我一信耶稣的话这个苦难一个接一个来，我们有这样的例子，这样有这样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就是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降灾祸的一年。很快就到周五的受难节了，受难节崇拜了，上帝把耶稣把独生子都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上帝从来没有要给我们降灾祸，他赐的永远是一个平安，永远赐的是个平安。所以这是上帝啊，在希伯来在这个耶利米书29:11-13那里常常去说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专心寻求呢？实际上跟第一点一样，跟我们刚才第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罪去征战，我们寻求一样，一个也是像耶利米书29说的，我们要去专心的去寻求，要不断的去寻求。如果这个计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能说我轻轻忽忽的就把这件事情就挪过去了，因为这个计划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对于我们这些移民的人来说当然更重要，因为我们能够走一条新的计划新的步骤，实际上可能唯一的机会也就一次两次，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常常把我们心里的一些东西要怎么样，要交托到神那里去，要让看他是不是祝福我们，要按照这样方向去做的啊，方向去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麦牧师麦西的牧师以前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常常为我们来做讲道，我们也有幸常常去特别我在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时候，他教的我是这个教牧学这门课牧师把很多的东西都教导给我们，可惜那时候我不是很理解，所以他的东西我记住的不多现在想想看很后悔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刚一去学习，他们就说麦牧师可能下次不上了那就赶紧先选这课了。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没有预备好怎么去牧会的一些心理，所以牧师的很多的教导可能都没有记得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讲的就很那个，他说当初他到美国去读了教牧学博士以后的话，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神学院就给他发了一个函来说你要不要到我们这来做院长。老院长说我要退休了，你要不要来做？那牧师心里就是不能确信，所以他就祷告寻求神。那他所采用的方法禁食4天祷告。你要知道麦牧师从年轻的时候就得糖尿病，但因为他这件事情他禁食祷告了4天如果你们去看一些那个末了的话是那些的话，那个牧师上都讲过这些事情。那最终神就给他一个定义，让他接受了这个工作。所以后来他说回过头来看这19年在新加坡的这个神学院的生活， 神学院的这个工作是他人生中最丰盛的一段时间，最丰盛的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在专心寻求的时候，上帝把这个计划就写明在他的中间，然后他就顺服就去做了，把自己的东西挪开。因为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计划摆出来，我们很强大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我们不去听神的工作，不听神的话语。当然我们相信神仍然会用别的方法把我们拉回来，只不过我们就是要受很多的苦。本来我们可以走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捷径，但是我们挪开了的时候，我们的计划就把我们自己计划当作计划的时候，神就不你就要多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或者是结果。但最终神爱我们，神把我们当儿子的话，一定还把我们返回来。只不过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聪明的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当神说不，我们先把计划交给神，当神说不的时候我们就停下，当神说走我们就走。这就是旧约出埃及记以后在旷野里边，为什么上帝用云柱火柱在引领的时候说走就走，云柱火柱一收起来就走，一在这个以色列民中彰显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在就地就宿营，就是上帝他亲自引领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我们不一定找到真正的那个道路。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上帝要训练我们，所以他兴起不同的环境。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上帝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的时候，他愿意让我们把我们的计划用他的计划来替代。那上帝跟我们的祷告说不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上帝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部分啊，第三个部分。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八节啊，仍然在希伯来书上面，实际上有很长的一段这个信心榜上的人的描述。如果仔细看的话，是两种结果，同样都是信心的伟人，但是有两种结果。你看，一种结果是什么？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到此先中断，你会发现什么？祷告，神说什么？是。每一个信心的伟人在祷告，然后神就在他艰难中间帮助他胜过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在旧约多少的故事里边，这些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找到例子，每一个讲的这每一个部分，我们都找到很多美好的例子。这是第一种，就是我们跟神祷告了，神应允，神说 no yes 说是啊。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那更美好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那这是上帝对这些伟人的祷告说 no。所以今天神说 no 不一定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因为我们的罪，也不一定是我们的计划不在神的心意里边，但是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的家，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最美好的地方。我们是客居的群啊，我们是在世上寄居的人。所以上帝常常用 no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啊，更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的有两个门徒，这俩门徒是一对弟兄，就是雅各跟约翰。一对弟兄同样一起被呼召，一起跟随耶稣基督，一起曾经向耶稣基督要那个为大的，想成为啊这个世界上啊除耶稣基督以外，他们就是啊就是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人，但最终神给他们兄弟的结局是什么？雅各是第一个，在耶路撒冷被迫害的时候，雅各是第一个被杀死的，希律王杀死的。而约翰经历了各样的苦难，最后是在教会老死的。同样一对弟兄，同样呼召，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跟随， 但是结果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曾经相传老约翰有人要把他放到油锅里去烧炸他，既然他幸免于难，肯定是有很多的祷告神就垂听，就保护他，让他最后写下约翰福音，写下启示录。那还有一群人，就是雅各，就是第一个殉道者。我们常常说斯蒂凡是第一个殉道者，但雅各也是第一个殉道者，是使徒中的第一个殉道者。同样是弟兄，但是神有的时候说 yes， 有的时候 no。 所以在这个十一章里就说到什么，说到就是我们的信心真的需要有一个大的突破的。这种突破是什么？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视万物为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基督。就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成为我的一个障碍跟神的障碍了，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我面前显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最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了这样的突破，实际上我们常常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是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说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我们看到不管是约翰也好还是雅各也好，最终都是要存着信心死，而且也没有得着所应得的这个应许，只是远远的望见，而且去欢喜的接受，也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些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想思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什么意思啊？如果今天有迫害来了，我们可能你还可以回去，但是有信心的人怎么做？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耶稣给我们他的信徒是怎么祷告的？约翰福音到十五、十六章，十六章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主啊，我不求让他们离开世界。为什么要不求离开世界？因为在这世界是受磨难的。为什么这世界受磨难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恨我的。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是因为我把你们从这个世界拣选出来了，所以这个世界恨我也当恨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迟早是要受到征战的，受到磨练的。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还没有很大的磨练，也许我们的下一代就有磨练，就很大的苦吃苦。难道我们说因为后面要有吃苦我们就放弃吗？或者是因为下一代要吃苦，我今天就不让下一代接受耶稣基督吗？这就是跟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最大考验。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总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可能不是一个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的确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前两天我到一个弟兄姐妹家去探访，弟兄做生意，弟兄说我就按照上帝的话来做，这两年因为这个汇率的原因，国家政治的原因，所以经济不好，但是他怎么样，他说我还照样跟客人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样保证质量，我就去保证去做。我给我的员工我说该给多少钱，我不会因为我没有这个亏本了亏损了我就不给他这么钱，因为上帝告诉我就是要这样去带领我自己的公司。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要付这个代价，这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要付的代价，常常要付的。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在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太太她在开花店，那我有的时候就给她去送花。那有一次我送花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公司来的单子啊，在实际上在我们的一个楼里边，那个很好的一个公司，那公司来的单子，公司说这个发送这个花呢，这个人先生住在医院，可能已经快不行了，所以赶紧送一个花去安慰他。那次的话，神我就觉得有一个感动啊，我自己有一个感动，我说哎呀，我这个要给他传福音。所以我之前我送去一次的时候他不在家，可能在医院看人，那有电话我就打，结果打通了。打通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样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我把花送给你，然后我给你祷告。他说好。所以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的时候打电话来说我回家了，于是我就拿着东西去。那当然之前我要预备好，因为他是个西人，我就预备好那个祷告的词，写了一张纸写着，然后我就背下来，因为我不能照着纸念嘛，跟人面对面，我就去见他了。 见他以后啊，他在门口，他在他的门子打开以后，我给他花，然后我说，哦，我知道你的丈夫已经生病了，好，要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求神来这个医治他？然后他说好，那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最后我也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但是我不知道他说了没有，啊，因为也很紧张啊，这个全神贯注在这个祷告的词儿里面。那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太太就收到了这个 complaint。complaint 就是有抱怨，什么呢？说这个先生昨天晚上就去世了，深夜去世了。更惨的一件事情，他们家是犹太人。我就跟神去说，我说，哎，我这个传福音给他，你让这个产生功效，他是个犹太人，他也愿意接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去祷告。那你让他治好了以后，那他不就接受耶稣基督了吗？那犹太人不也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吗？当然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实际上后来慢慢我就有经验了，实际上在他的每一个犹太人的房门边上有一个这个金盒了，一个小的金匣这个东西。啊，那个这个东西的话一看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那我之前我是那因为刚开始我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说他既然是个犹太人，你为什么不要我去跟他让他信主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迹吗？为什么他也愿意接受？如果他先生信了，不就接受了吗？但是没有。不但如此，那个公司后来又再也不来订花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一些你为神要做一点点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要付的很大的一个代价，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仅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很多要付代价的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我们说神都是这么一让我们一帆风顺，我跟随祷告，跟随去带领这个人就信耶稣基督，我就说神真是极大的恩典放在你的身上。但是我们更多的人说，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可能说的是不，但不是神没有美意，乃是神说这个世界本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看得那么的重，不要把自己的这种委屈看得那么重，你要想着将来那个世界才是上帝给我们已经早存留好的一个喜乐顺服安全平安的这样一个世界。所以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我们到神耶稣基督面前，我必须要信他，就是要用我们真诚的心去信的。并且第二件事情，我们信他一定会赏赐给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赏赐。好，我们下边呢，我们要一起来读启示录21章和22章，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真正那个最美的赏赐。我先请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和先生，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来读启示录21章1到4节啊！所有的弟兄先生，我们一同来起立啊！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间，我们来宣告，大声来宣告。好，我们来，这是后边一段，前面还有一段。启示录21章1到4节，好吧，我们就从这样开始来读也可以，好吗？好，来，一二。啊，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我们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姐妹啊，我们一同来起立，我们读下面一段启示录21章22到26节，来，一二。 好，我们众人一起读最后一段启示录22:1-5。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没有咒诅，在城内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好，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远。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上帝，今天是 Palm Sunday， 是棕榈树节，是纪念我们的2000多年前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当人们欢呼弥赛亚要做王，我们这些所站立的每一个人没有经历过，但是凭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必要再来，要带着千万的天使和带着所有的地上天上所有的权柄荣耀来降临。他的国度会完全降在这个天上，也降在这个地上。父啊，今天我们向你祈求，我们相信你每一次对我们的祷告说不的时候，都是我们对自己的私欲、自己的短见、自己信心说不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凡属你的人都已经把肉体和连同肉体的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所以今天我们上帝和我们说不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一个反对的心在你的面前去抵抗你，乃是要顺服，从此要在上帝的信心中间重新的来建立，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突破。主啊，帮助我们从你的圣灵，按照圣灵在你里边可以汲取那无穷的复活的能力，让我们常常去思考天上的事，不要再关注地下的事情，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都可以蒙主喜悦，可以多结善果。主啊，我们求你和我们每一个众人今天一同站立的时候，你向我们的祷告说 yes， 因为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我们顺服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请坐。